美警告香港美商、在港美商会要求中共保障自由，大倒退，香港选委会选民人数大减97%，八省市税收倒贴全国，香港撑起中国经济命脉，恒大高层陈粉涉强奸案七月底再审。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政府上个礼拜针对香港的经商环境发出警告，提到在国安法上路之后，在香港经商的风险激增。美国商会在7月19号进行回应，认为香港现阶段还是不错的经商地，要求中共保证美商不受侵害。学者分析说，美国政府希望警告中共继续无限度地放大在香港的权力，会影响美商撤离的意愿。而中共近年面对外资大举撤离的趋势，美方的警告将对其带来压力。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使得经商环境跟着转变。美国政府在15号发布警告，向在香港的美商提出呼吁，指出美商可能面临法律、金融、制裁和数据安全风险，以及新闻自由的损害。警告提到，受到港版国安法的约束，香港运营的跨国企业的雇员可能因此被捕，还存在被迫向中国政府交出数据的风险。这份警告是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土安全局共同发出的。美国总统拜登则说，香港的情况正在恶化，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其关于如何处理香港的承诺。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警告，香港美国商会已经表态。据美国媒体彭博在19号的报道，该会的会长若瑟夫说，目前的香港和中国不同，还可以使用谷歌、面书和其他任何平台，中共必须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应该公开表态支持信息可以自由流动。若瑟夫说，美国政府的这份警告没有被在香港运营的公司感到惊讶，但以美国政府的立场去发布这样的警告，这个情况并不常见，所以还是起了示警的作用。他说，美国政府确实比还不了解香港经商环境的人正视香港已经发生的转变，这个对美国商会成员和多数公司而言，因为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所以早已经准备好应对。他亦坦言，在香港经商的风险确实在增加。北京不断向外宣示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但实际是怎样的呢？用来推选特首和部分立法会议席的选举委员会选民人数大跌 97%。 有学者说，在选民基础大幅收窄之后，执政下获钦点人士能够参选，令选委会选举的认可度大不如前，形容现在的香港民主还不如80年代初。在香港发生反修例示威之后，北京连续推出两大政策控制香港局面，继香港国安法后，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再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议案。中联办九龙工作部部长郭亨斌出席全港最大社团之一九龙社团联会的活动辞致，赞扬北京的做法为香港开创新的格局。郭亨斌说，即使面对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所开创领导的一国两制展现出重大的抗压能力，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开启了香港由乱转治的新格局，推动香港迈进由治同兴的新征程。出席同一活动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亦肯定北京的做法，相信完善选举制度能够确保爱国者治港，协助香港解决深层次问题。但在北京口中的完善选举制度，实际上又是另一回事。在香港选举制度大幅修改之后，原来的立法会没有角色的选举委员会被委以重任，要在明年选出新一届特首外，亦成为立法会选举的大户，占近半议席。而选委会界别选举亦是香港在未来一年3场重要选举的投炮，将在今年9月举行。 但是当局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资料，选民登记人数大减97%，多个过往由民主派主导界别成为选民大减的重灾区。多年来都有民主派人士当选的教育界为例，由个人票转为团体票后，选民基数由上届约80,000人大幅减少至1,700人。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健话，亦曾任高等教育界别的选委，他表示选民基础大幅下降，显示香港的民主大倒退。近日2020年中国各省上缴中央税收数据出炉，全国31个省市中只有8个省市上缴的税收多过于中央取得的拨款，排首位的广东省在2020年上缴了9296亿人民币给中央。网台星期二得到，广东省之所以一跃成为经济龙头，全因受益于香港。习近平在港实施国安法碾死香港后，中国经济亦面临巨大风险。众新闻引述官方数据，全国各省市中只有8个省市的净上缴中央税收达正数，即是这8个省市的税收多于中央拨款，分别为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和福建省。这8个省市中头四名的省市都地处南方沿海，包括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而这8个省市的净上缴税收更占超过全国的80%，排首位的是广东省，2020年上缴了9296亿给中央，而中央给广东的拨款为1987亿元，广东省的净上缴税收为7308亿元，排第二的是上海市，净上缴税收为5483亿，第三为江苏的4605亿，第四为浙江的4397亿元。其余的23个省市获得中央拨款多于上缴的税收，而净上缴税收最低的几个省为四川、黑龙江、河南和新疆。中央拨给这些省份的款项比他们上缴的多出逾2000亿元，而青海和西藏是最穷的两个省，从中央获得的拨款是上缴税款的9倍。网台星期二得到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前全国一半的税收靠上海，广东省之所以一跃成为经济龙头、纳税龙头，全因为受益于香港。当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碾死香港后，中国经济则面临巨大风险。中国恒大集团香港公司副总经理陈粉早前被港媒踢爆在今年3月因一单企图强奸案被调查，案情指他涉嫌在跑马地一单位内强奸一名女子。在19号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审，案件押后至7月30再审，已定日期做初级征讯。陈粉获准保释，离庭时未有回应记者提问。立场新闻引述案情指被告陈粉被控在今年3月2号晚上在跑马地一公寓内企图强奸女子某某。今日陈粉由资深大律师黎远基、大律师关有礼和大律师江小晶代表，而控方证人除了涉案事主外，还有警员、化验师和法医等。辩方事务律师黄启浩在庭外指，控方最初起诉陈粉一项强奸罪，在今年的6月主动改控为企图强奸罪。他又指案件和当晚的高官饭局是无关系。陈粉暂准以现金10万港币保释，期间不得离港，每个礼拜需到警署报到2次。明报早前报道，陈粉的辩护律师团队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之子、大律师聂天乐。聂德权上个礼拜表示收到传媒查询才知道这件事，已经向行政长官汇报，不过聂天乐今日未有出现。黄启豪向记者解释，聂没有参与案件，亦未有就本案提供法律意见，指聂天乐是黎远基所属大律师事务所农夫前柏斯其中一员。 不过记者查阅这个农夫钱柏斯的网页，并没有薛添乐的资料，反而在另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塔室的网页找到他的资料。早前立场揭发香港三名首长及高官，保安局局长欧志刚、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今年三月初在湾仔高级会所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同场出席饭局的共有九个人，包括恒大集团香港公司副总经理陈粉，另外五个人的身份尚未公开。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